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在这个一月中的时候呢，相信呢你已经掌握了良友电台2022年的主题成长啦。
掌握啊，这个是一生的学习，一生的功课。
掌握那个主题不代表能实践啊，我们都很掌握圣经，但是不能实践这个。
我们
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嘛。
哎，我们的生命呢，本来就是一生的成长，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份礼物。
对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月呢，特别呢就谈到家庭啊，因为我们这个题目叫成瘾，所以呢特别谈到家庭的关系，不是成瘾啊，是成瘾而已啊。
是，那在这个话题底下呢，我们这个栏目叫成长的灵物，就会请不同的主持人来分享。
对了，还有呢，在我们的电台呢，其实我们在网站的几个栏目一直在推广着的，就是呢它成长的领悟只是它其中一个部分啊。那它还有呢圣经故事，特别呢还抓了万峰来当这个约瑟。
哇，当主角了你。
哎呀就好像开始的傻瓜，有星星月亮太阳下拜啊那样。然后呢到老的时候宰相就让这便雅悯你留在这儿那样。
哇，你就演了约瑟的一生啊。其实呢我们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人物可以给我们学习的。约瑟呢，我觉得其中一个我最欣赏也是我学习的，就是他的饶恕。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会谈的话题了，你好好回去跟他学习吧。
那除了圣经人物的故事之外呢，在电台我们也会有一些是信徒的见证，包括我们听众的见证，又或者是海外的啊，又或者是其他地区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
就谈谈怎样修补关系啊。那然后呢再有我们的成长的领悟。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呢就谈到徐婷师母，她原来不是亲生的，
她是领养的一个女儿啊。我们就看到好多听众朋友呢很关心她，给她发来很多的短信和鼓励哦。
特别是穆恩的妈妈，她呢就特别表达这个说，哎呀，很高兴呢你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呢就表达那份关于养子女的那个想法。她的儿子呢也是领养的，所以呢她呢就特别呢叫爸爸妈妈你快点听八号的爱广播徐婷师母的故事，原来她也是领养的。所以呢她就感觉到呢徐婷师母呢用亲身经历的方式去讲解养父母跟亲生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就晚上呢孩子睡觉的时候呢就抱着妈妈的脖子就说呢，爸爸她是你老婆也是我的妈妈，让我抱一下你，待会儿还给你。
哇，这么甜蜜，这么
就是穆恩啊，小穆恩很好的。
哎呀，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血缘的关系当然重要，但是我觉得这种真正的爱的关系更重要。
这个不是我们经常说吗？亲娘不及养娘大吗？
哦，对呀，都可以，
都重要，其实
去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才是最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呢，家里也有一个
养
子，不是亲生的养子，他就是杨天成老师。听众朋友马上就想，到底谁不是亲生的？
哎呀，不要再问了。
我们一步又一步踏上成长的恩典之路，
我们靠着神的脚步带引我们的每一步。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
就让良友电台主持人
与你一同成长，一起体察
成长的灵物。
在成长的灵物当中呢，康宁请来了杨天成老师。天成老师你好。
你好。
那上一次呢我们就请来了徐婷师母，跟我们分享了她一个 可以说是很大的秘密啊，因为他很少很少公开的去分享自己不是父母亲生女儿的这个的。
哦，他也是领养的吗？
对，他也是领养的。那为什么说也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呢，天成老师家里也有一个领养的孩子。
嗯，对，我自己的小孩是领养的。
所以他是从什么时候进入你家里的？
从三个月。
三个月大的时候很小，所以他进你家的时候是不知道的。那现在十岁了，知道吗？
其实他懂事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那么在成长过程当中，当然他也是不断的去认识，他自己常常跟人家讲，他说我有三个爸爸两个妈妈
生父，
然后就是我
养父，还有
然后另外一个天上的爸爸。
哦，原来他从小有这种的概念了。
对，
非常好，
他小的时候他懂事就跟人家这么讲的。
天成老师，为什么你会领养小孩呢？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因为在2008年地震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动，让我在收音机听到那个四川地震的时候呢，心里面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不可以去领养这个小孩子？因为肯定很多的小孩子在这个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没有父母啊，或者残疾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想要孩子，但是没有孩子，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然后之后呢，双方的父母都跟我们主动的讲，你们为什么不去领养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办理。那么直到后来呢，我们拖了几年之后呢，就领养成功了。
是在你的家庭当中啊，这个关系呢，会不会因为领养孩子的这种情况，导致出现一些不同的状况出现了？
这个状况是有的。那么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发脾气，觉得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呢，常常会讲我要找回我原来的妈妈。当然这个小孩子的脾气啊你知道，任何的小孩子发了脾气之后5分钟以后可能就忘掉了，
或者跟你们吵架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
对，当然现在就少了，就很多年以前他就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发生的。
但是跟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会很伤你们的心吧。
其实当时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哎为什么这么讲呢，慢慢慢慢我们又感觉到其实一个自己的生的小孩也常常会我要离开这个家，常常有这个小孩这么讲的话。
为什么我爸爸不是隔壁的那个
对
啊对，
所以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了。
是，我相信呢，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都是健康成长的。那领养回来的孩子当然也希望他们是健健康康的。那我知道你的小孩进入你们家的时候是一个很普通很健康的小孩，对吧？
在5、6岁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有一点的专注力的问题，然后后来发现呢他是读写障碍。
读写障碍。那这种孩子我们已经听都知道了，在学习的过程呢会有很多很多困难的。
对，特别是在专注上面还有这个读书方面，比如说他从小这个 M 跟 W 不分的，
上下倒过来的，
上下不分左右不分的。这个是很多的现象，后来我们发现原来是这样的问题。
那在这个教养的过程你学习到什么呢？
其实慢慢的就是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单单是说他是我的儿子，他这种关系的建立更是让他在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了。因为小孩子很多即使是一个健康的，他也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的，何况是一个有一些的学习障碍的，所以我们帮助他在学习上怎么样去专注。这个就是我们一起来去学习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在很多的事情上担忧过虑，反而去影响他的情绪。如果我们的心情很开心很快乐的，然后影响到他的时候，他也去学习怎么样去专注。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的。
是，你一直说你也在学习，其实我相信呢这个过程需要很大很大的耐性。我自己也是母亲啊，有时候对着我的孩子呢我都会忍不住发脾气的。那要加倍的耐性这样教导这个孩子，你这个过程呢我相信不容易。有没有曾经想过有点后悔，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孩子带回来？
曾经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不会说后悔了。但是我就想他是上帝给的。 他是上帝给了这个生命，然后给到我这个家，那我应该好好的去接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相信上帝有他的作为了。这个生命是上帝在他里面有个特别的计划，有个安排，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当然我有份去帮助他塑造，但是上帝是最主要的，
是，
所以上帝是他的主嘛，所以我们是参与到这个当中，一起来去来塑造他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很特别的了。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首先塑造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比如说常常去发脾气啊，常常的跟他过不去啊，他也跟你过不去，所以我觉得是相互的。当然妈妈陪他时间最多，整天从早到晚时间很多的时间陪他，读书也是妈妈帮助的多，可能妈妈就会着急一点，比如说你不读书从早几个小时都在想玩，不能够专注，所以妈妈会急一点，但是我们互相鼓励了，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有一个安下心来，
是
不要着急，
嗯，
然后慢慢去影响到他，让他也能够去安下心来去学习。
说实在，即使孩子是自己生的，也没有选择的，
嗯，
上帝给你这份礼物就是这份礼物了，对吧？
对，其实我也会这么想，有的时候我们会分享，就是说上帝给你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残疾的，是一个有问题的，难道你就说我不要了吗？那其实每一个人即使不是自己生的也是同样的，但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真是自己的血肉自己的骨肉的这样一个的生命。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需要学习怎么样去跟他相处，这个是不容易的，相处的过程每一个小孩子在他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一些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多多鼓励他，多多去跟他建立关系，特别是十岁以后他跟你的关系不是在命令他你要吼他没有用了，他需要学习跟你建立一个关系了，这个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学习的功课了，
所以就是成长嘛，
对，
不管孩子从一个小婴儿到现在十岁的一个成长，做父母的你们也是应该还有很多成长吧。
当然因为我自己在这个成长过程我跟自己的父母的关系呢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那我对自己的父母的管教呢常常有一些埋怨呀，常常有一些怪他们，好像你对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慢慢学习怎么样去认识原来我的父母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也学习跟我的儿子这个关系的建立，不要用这种很粗暴的，不要用这种很就是强逼式的去跟他建立关系，而是真是好朋友一样，虽然是父母，但是呢我跟你都是同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成长的，这个是我自己本身所学到的。
那其实在你为这个孩子提供一个完整的家庭，刚才我听到了你要给太太很多鼓励的，作为丈夫作为爸爸，你怎么让这个家庭能够好像我们今这个月的主题一样成荫，成为一个大树一样去硬币他们，让他们在里面觉得幸福觉得有安全感。
其实我也是在学习在成长过程里面，刚才讲灵物嘛，这个灵呢首先跟神的关系咯，有时候妈妈呢就会着急啊，如果他不读书怎么办，考试面对考试不行怎么办，那我就说放手咯，你能怎么样呢，如果你不放手你抓住能抓到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互相鼓励了，就是说相信上帝的带领。所以我接触一个曾经是读写障碍的，他现在已经40岁了，是一个西人，他在香港生活了很久了。那么他呢就分享他的一个经历，就是他给我读他那个字啊，是断断的那个英文字母，断断，但是我儿子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是一样的，就是读写障碍的。他到现在做生意嘛，在这里做了40年的生意，他说他自己读写都不行的，但是他现在做生意可以请2个秘书帮着他。然后他跟我讲说我的儿子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作品，你不要看他现在的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有很多的优点，有很多很多别人没有的，所以我们就是多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好的地方了，
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将来是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工具了、
嗯、
一个器皿了。
在这个过程呢，我相信其中一样我们要学习的，顺服在上帝的一个安排和计划底下，一起去观看上帝的作为。
对，
过客与时间同行，在一条名叫人生的路上走，或平坦或崎岖，不论什么环境，不管什么路径，只要不放弃，总能磨练出生命的强度和韧性。良友电台2022年度主题：成长，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
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
但做大事的人往往却有小梦想萌芽。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
探寻一个又一个的心底梦想，
见证一次又一次的信心奇迹。
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因梦想而伟大。
我发现呢，在我们的世界中呢，真的有很多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的，而基督教当中呢，也有很多信徒因为对神有一份的信心，然后他们也愿意为神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个梦想呢，也让他们的事工伟大起来。
嗯，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挑来一个可能香港住的人呢比较熟悉的一个事工、嗯、但是呢也不是太熟悉的事工，因为呢基本上都不是给普通人参与的。
对，但是呢熟识是呢它有一个地标呢蛮清晰的，就在沙田区呢，如果你往山上一看呢，就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十字架、
嗯、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坐落在沙田的一个山上，叫做道峰山。
哎，道峰山它的全名叫道峰山基督教丛林呢、啊？你看，哇，这么霸气的名字，叫丛林呢、啊。
其实就在一个山上，小山上了。但是呢，那个十字架呢，在整个沙田区看，
在火车站也能看见。我小时候好害怕，
为什么？
因为看到在黑暗当中就一个十字架放光，
白色的十字架，
好像鬼火一样。晚上看，我很担心。几岁的时候很害怕，真的。
啊，
那这个道峰山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道峰呢？就是道就是道成肉身的道了啊，峰就是好像圣灵的峰啊。
嗯，
所以呢，它就叫这样，道峰天下。
其实呢，这个道峰山基督教丛林呢，是一个哪里来的一位牧师啊？
挪威
外来的，1922年的时候，
叫艾香德。
对，他到达、嗯。先到上海的，
然后之后呢就去南京。
嗯，后来呢
就建了一个叫景峰山、
嗯、
景峰就是景就是景教的景、啊、
风景的风，
景教的景、
哦、
因为景的意思呢就是大日，就是最光亮，所以我们经常叫这个伯利恒之星做景星，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知道啊，景峰山倒过来就是风景的意思。是这样写的。
有道理，有道理。那他的目标呢是很特殊的，就是向佛教徒传福音、嗯、所以呢他呢就在南京那个地方呢就成立了这个景峰山呢，就跟很多的佛教徒啊、僧侣啊去传福音、
嗯、
甚至呢道教啊也有一些机会呢就参与，甚至
其实他是让他们来交流，
对、
啊、来聊，一起交流关于信仰方面的一些体会。
对了，所以呢他就这样他说呢当时接触了差不多5000人、
嗯、
然后呢有50个人1%啊、
哦、
受洗信耶稣，但是呢因为只有因为战乱呢他就搬来香港，
是
就买了一个荒山，因为呢在这个道峰山旁边呢我们也有一座香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庙叫万佛寺。
哦
啊，所以呢在旁边呢他又觉得哎呀挺好的，这个地方还可以坐车呢直达这个深圳这个地区。
嗯，所以就在那边落脚了。
嗯，对了，买了一座山叫道峰山，就希望呢基督的还有圣灵呢就好像这个风一样吹到这个世界各地。
是，那到了今天呢，现在道峰山基督教丛林呢 他们的定位还是不是像佛教徒啊或者道教徒来传福音呢？
我觉得应该转换了，我都
对啊，我觉得
通常他们会做一些宗教交流，就让不同宗教的领袖可以坐在一起，搞一些行政啊，什么新春鼓励大家市民平安安泰啊那些的东西，那也有一些交流的活动，让不同宗教可以透过交流呢更加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认识不同的流派的学说。
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到道峰山这个地方去看一看的话呢，它还是保留很中国的那种气息的这个教会。
对了，所以呢它在这个礼拜堂呢就是八角形，还有这个中国的好像佛塔那样顶的尖顶的啊。
是，那现在呢在这个地方的重点我觉得是一个灵修的地方。
对，有个明真，
对，
明真可以走在里头呢，好像迷宫一样，这样
是让人呢在那边可以安静下来，甚至呢有一些地方可以好像租住在那边短期的
啊，
然后灵修退休可以亲近神。
哎，但是你漏了一件事情，道峰山呢除了它的建筑很有名以外呢，还有它瓷器也是很有名的。
哦，是吗？
对啊，他们呢就当时呢因为开始的时候有些僧侣呢他们就丢了这个僧侣的那个还俗了嘛，那他们就有一个一技之长要谋生呢，其中呢他们就是画那些瓷画，那他们呢就在道峰山呢用中国画的艺术画一些西洋宗教基督教的瓷画，
所以有很有特色。
对了，他开了70年了那个瓷画的那个部分，还有时候弄些瓶啊圣餐碟啊杯子啊那样就卖。
是，所以呢他们现在可以说呢是透过艺术的出现还有本色化的信仰呢，然后呢在香港这个地方去接触一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希望把信仰呢介绍给他们。
这个不好接触，通常呢都是接触信徒为主啊，就做一些退休啊灵修啊体悟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值得问呢，就是在这样的机构里头，他的使命透过向其他宗教传教行不行呢？或者他用一些这么高端的艺术瓷画啊，甚至名镇啊，一些我们都不是平常经常接触的那个模式，是不是能够为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信仰体验呢？
我觉得呢好像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需要。
对呀，你看本色画好像以前觉得哎呀我们要建个中国形象的一个礼拜堂，就表达我们这个是中国人的信仰，那今天全球化嘛，我们也打穿着西装领带啊，那我们是西方人吗？不是吗？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也不能有一些的批评在其中了。总之呢我觉得他能够接触到他能接触的那群人，而且为神来做工，那就已经很好了。
对了，那这个宣教士他还死在香港呢，还葬在这个道峰山呢，还有一个地方他现在做了一个新的事工，
什么
是专门给那个夭折的孩子安排的墓地。所以孩子如果你去世了你就可以葬在那个地方，因为平常呢都被当作医疗垃圾。
哦，是，所以在香港就有这样慢慢又形成另外一个小的机构叫做小天使去服务这些就是夭折孩子的父母的这样的机构。
所以呢因为一个人很小的梦想就成就了大事，真的这个是爱香德牧师
我真的伟大。至少呢在沙田区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个大大的十字架在山上，上面还写着成了
对，还有前面它有一道门叫宅门，我塞不进去像骆驼穿过针眼啊
那个门的确很窄的。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
良友电台2022年广播主题曲《成长的灵物》，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
今天呢我们收到一些的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个是4507的曹弟兄啊，经常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 良友电台是不是有三位创办人呢？对吗？
对啊。
但是我们总是记得这个布鲁格先生，还有这个包曼博士。第三个呢，总是不记得，为什么呢？
可能他参与的就只是最开创的那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来呢就
很快就
离开了，很快了，
啊、
他就去了其他地方牧会。听说他是个牧师，比较忙一点，所以呢，我们通常都会只是讲包曼博士，他
最长的，因为做了几十年，
对，他从头做到他离开世界。然后呢，布鲁格先生也是开创的时候呢，投入很多的力量在里面。
所以呢，三位创办人呢也不能够一起走到底啊，但是没关系的，我们呢继续继承他们的意向啊。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位新的朋友叫五都头啊。
哇，那个名字好霸气啊。
对啊，他就说他最喜欢用收音机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也是他童年的情怀。当时他安装自己的矿石收音机，架上长长的天线来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那个时候叫一友电台。
哦，
现在也叫一友电台。
对，你小时候听的是我们中波的电台。其实这个还有的，如果你晚上能够用中波收音机听1566千赫，还是听得到的。
对了，他说这个已经是50多年的之前的事情了啊。那他现在主要用短波收听，但是呢，
因为所在的地区是不是不一样了？
对了，所以呢，要留意，其实中波还有，短波还有，未来呢，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新的中波的发射的台啊。
是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用我们网络来收听的呢？网站呢？
有，他经常在这个第五空间，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网上留言的。
太好了，你是全方位的听众。
对，非常好，非常好。那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呢，2724呢，他就说：“哎呀，很高兴啊，我们从二月份的时候呢，可以回教堂做礼拜了。
哇！
但是我还是会经常听良友电台的牧师的讲道，特别喜欢听空中崇拜。”
太好了啊！这位朋友呢，很热心的来学习的，非常好。你知道吗？香港呢，我们很刚刚又开始了要网上崇拜了。
对啊，所以呢就求主怜悯啊。那我刚刚呢也收到一位朋友呢，就说：“哎呀，我回到教会呢，就发现教会的人讲到没讲的良友电台那么好，那咋办呢？”
就我觉得呢，每一位牧者他都是用心来预备他的讲道的。你除了听他这个讲道这个经文之外呢，当然也要看他做出来的这个典范。我觉得从每个人的身上呢，你都可以有所学习的。
对啊，还有呢，特别要留意良友电台，我们是以声音为主的媒体，所以声音好呢是正常的啊。那如果呢在教会你们能够面对面彼此相处，能够跟他吃饭吗？你不能每天来找万峰跟我吃饭吗？
对、
所以呢你要知道不同的媒体不同的模式有它的长处还有它的弱点，那你跟他比不切实际啊。你看我们在电台，我们那些专业的讲员嘛，还有他们，我们都是找很多个神学院的老师来授课，那当然那个料是最好的啊。
是，那我还是那一句了，刚才说看他的人之外呢，其实一个生命的交流，就像万峰说的，你跟他吃饭也好，跟他聊天也好，交心就是建立那种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对了，那最后念一条分享呢，就是7517呢，就看第五空间，他看到刘芳老师要走了，那祝他学业有成，这是林弟兄的分享。
谢谢你啊，我带刘芳老师，谢谢你，他已经出发了。
还有他不是去念书啊，我想说他是去工作假期啊，是假期，找不找工作是他的事儿。
虽然不是读书，但是我觉得行万里路也是一种学习。
好了，那祝福刘芳老师，也祝福康宁老师身体健康啊。
好，
谢
谢
你收听爱广播，拜
拜。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